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。
海量信息，幽默解说，共情热线，快来加入微声音。
听众朋友早上好，欢迎来到周四的微声音哈。那今天跟大家微声音要聊的话题呢，是基于我们不久之前的一个新闻报道，并且我们有给大家提到哈，因为澳大利亚统计局发布的一个数据，在我们大概不久前的新闻当中就提到了，澳大利亚的总和生育率已经下降到1.481个孩子，就是每一位女性生下的孩子。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一聊，就是回想一下，是不是在我们很多朋友的脑海里，曾经我们把澳大利亚是称为老人和孩子的天堂，因为环境优美哈，君姐，福利也够完善，所以大家的生育率啊和生育的意愿都还是比较高的。
不过现在哈，生育率在下跌，越来越多年轻人呢不敢生孩子哈。
嗯，
房价高，育儿成本大，职场压力，气候焦虑哈，让建立家庭的梦想变得越来越难。
嗯，大家想，如果连澳大利亚都带不动了哈，怎么来面对生还是不生的现实问题？那作为父母、长辈或社会议员，您觉得澳大利亚曾经适合孩子成长的环境，怎么现在就发生了改变了呢？
嗯，听众朋友，您对年轻人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有什么感受或想法吗？您会催婚催生或者被催婚催生过吗？
嗯，
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然开通，是1300-799-323，1300-799-323。
嗯，可能有些朋友因为最近点短视频是很，就是不知道最近短视频是很火的。
嗯，
我不久前刷短视频也看到，就采访有一些年长的父母哈，就问他们怎么看自己的孩子不生孩子，蛮多的，就跟以前可能一边倒就觉得孩子怎么能不生孩子呢？现在就觉得很多说，哎呀，我只要我自己孩子过得轻松一点，他生不生没关系。
嗯，
那以前我们在澳洲经常说一个家庭三个孩子是标配哈，但很多人说是那因为那个时候孩子他养个孩子容易啊，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和现在也不同了。那究竟不同在哪儿呢？我们在这个开通热线1300-799-323这个同时呢，也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些背景资料。
嗯，澳大利亚的生育率呢持续下降，最新的数据显示呢，澳大利亚呢正经历自有统计以来最显著的婴儿衰退状况。
嗯，澳大利亚的统计局是在2024年发布的这个数据哈，刚刚讲到了总生育率是降到了每位女性 1.481 个孩子，和2023年的 1.50 相比呢是创下了历史新低。
这一水平呢远低于人口这个比较
更替率，
理想的更替率 2.1、
嗯、
意味着如果趋势持续的话呢，澳大利亚人口增长将越来越依赖移民。
嗯，澳大利亚家庭研究所有个这个数据，它就指出过去十年之间啊，澳大利亚女性的平均的生育年龄在逐渐的上升，就是大家生孩子越来越晚了，那已经下降到35岁以上生孩子的比例在明显增加，而20岁以下的母亲数量是持续下降，这个趋势呢就反映社会是普遍在推迟生育的，注重职业和生活平衡的现象，就觉得自己我可能跟的自由多一些。因为我们这个周末给大家放的对话后浪也是邀请了不同的朋友，他们有这个是过来人生孩子，还有是坚决不过来的人。嗯，
澳广 ABC 的报道形容这一趋势为婴儿衰退。报道分析称呢，高昂的住房成本、育儿费用、通胀压力及就业不确定性呢，是年轻家庭推迟或放弃生育的重要因素。此外呢，疫情后的生活方式转变与对未来经济的担忧呢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生育决策。
嗯，我估计不少朋友都看到过哈，有关这个一个试验，就是包括在一些生存环境它发生改变的时候，不仅仅是人类，其他有些动物它们的生育率也会下降哈。我们继续跟大家来分享，那么 ABS 的有一数据，在我们先接听一位听众之后呢来继续。我们先来接听这位听众哈。哎，早上好，红。
哎，早上好，徐老师，早上好，君姐。
早红。
红有什么要分享，就是在生孩子这个问题上
被催婚了吗？
这个问题呢，我觉得我不算是已经加入这个大军了，但是还在外面观望的一个状态。就我能代表部分当代年轻人吧。
对，
我觉得相对来说 可能跟其他国家相比，澳洲的话，它的我看到的一些这个育儿福利之类的，以及职场对于这种妈妈的这种就是
压力哈，焦虑
那种，就是也不算压力吧，就是会比较灵活一些。
嗯，
就比如说那种 care leave 啊，或者是什么之类的。
嗯，
就我觉得相对来说会比世界其他一些国家要好一些。
嗯，
但是呢，就是还是会面临世界其他国家年轻人面临的相同的问题，比如说就怎么说呢，
现实问题一些，对吧？
有现实这个原因，有一些意识方面的原因吧。就现实方面的原因，就是确实比如说房价就越来越不可负担了，然后因为随着房价不可负担，那个租金也在上涨。
对，
那这对于年轻人来说，你一旦成家了，总得租个房子住，特别是如果你单身的时候，或许还可以跟别人一起合租。那如果是成家了，有小孩了，真的合租就不太方便了。
对，
自己得整租。
是，得整租。这样的话，就很多年轻人可能就会有压力，特别是最近这几年，这个通胀
加租金
的厉害，对，
生活
然后房价也涨得厉害，租金也涨得厉害，
嗯，
所以我觉得这是物质层面的原因吧，但相对来说真的还好了，因为我们看东亚的来说，那房价，然后就更不可那个负担了，然后
还有你提到还有一个意识方面的改变，对不对？
对，还有一个意识方面的改变，就是以前大家都会觉得结婚生子就是该
人生必须的，对吧？
人生必须的，人生不是旷野，只是轨道。但是现在的话，就是大家可能更看重自己的发展了。用一个不恰当的话来说，就是人变得更自私了。
嗯，
就是以前的人他愿意说，我为了父母，为了子女。付出很多，现在的话甚至都不愿意为了伴侣付出多少了。
就更愿意关注自身。
更关注自身了。它有好处也有坏处，就是对。然后呢，还有就是我感觉我代表一部分的这个
年轻人，
离婚率在上涨。
什么在上涨？
然后就
离婚率在上涨。
对，然后我看到，有很多的，就是单亲家庭。我觉得这个不仅是在东亚，我感觉这边也是，就是可能，你看那些，六七十岁的人，他们那一代真的就是很少二婚，然后可能看三四十岁这一波人，就二婚的比较多了。然后看我们就是二三十岁的话，就感觉大家。普遍很早就开始谈恋爱，然后甚至有些，00后都已经生了孩子了，然后，对，然后，
对，婚姻的信心没有那么强了，是吧？
不，对，就大家会选的比较草率，或者是就是差别会很大。比如说，我看到的人，有的他。同样的年龄，跟我同样的年龄，有的孩子已经很大了，有的还没结婚，都是本地人。就大家差异化会更大一些。然后，反正至少我看到有一部分年轻人，他是比较恐惧，说有点恐婚恐育。对，
所以红还是目前持一个比较观望的态度，对两者都没有持一个否定或者一定要选谁，但还是目前还在观望。
对，我。我还在一个观望的态度。我观望的原因主要是因为，其实得益于就咱们这个文化背景，得益于父母的支持。这个
父母没有给到太大压力，是吧？
对，经济层面就还好。但是，我觉得可能和我背景类似的人，他们都会想着说，很怕就是。就是一方面就是注重自己的发展，但另一方面呢又怕选错，或者是恐惧
就对未知很多的东西，其实还是对未知东西，人往往会抱有一种比较恐惧的心理哈。但是慢慢把心放平，这个人生嘛，水到渠成。我特别就是，你应该感谢还有这样的好父母，他们很理解你，对吧？没有就是还有承受太大的压力来自父母方面的。物质上面也没有，关键就是自己想通了，自己觉得自己把自己思想工作做通，意识上面能够接受了，可能就水到渠成了。
对，
怎么说呢？就是以前就可能会这种同伴压力或者父母压力给的比较多，那可能就稀里糊涂就结婚了。然后现在的话就会想很多，因为你可以通过我就是各种媒体，你可以看到很多案例。有些婚后不幸福，或者是有些离婚的什么之类的，当你看到这些信息的时候，你就会想，
但也不要被他们带得太这个，跟着他们的走。其实婚姻有一部分，我们讲除了就是大家都尽力努力之外，也有这个运气的成分在里面哈。每个人的案例它都是不可复制的。那非常感谢红哈，也希望你能够不管怎么样做出任何的选择，将来都是很美满的一个结果。谢谢红，好，那我们来接听下面这位是刘女士是吗？
是的。
哎，刘女士，您有什么样的看法呢？
我是想说一下，就头前你讲的，澳洲的，就是他们调查说20岁以下的，孩子越来越少，
对，
然后都是30岁以上，
对，
我觉得这是好现象。以往有很多20岁以下的，相当于说有很多在学校的，像一些高中生啊、大学生啊，那他们都还没有独立，那么早生孩子，也没有一定的责任心。然后30岁以上生孩子呢，因为现在社会就说，我们的受以前的年代可能是40-50年之前，已经长了多。
您的声音
有点断断续续
的。您是开着免提吗？
对，我sorry， 那我不开免提。
不开免提可能会好很多。
人的寿命比以前要
长了，
延长了很多。
对。
所以呢，35岁生孩子不算是很晚，但是对于女性来讲，有生理周期确实，
是的，
如果想多生几个的话，还是可能30岁左右比较合适。然后呢，我知道我身边的很多，就是没有生孩子的，当时刚结婚的，年轻人，或者说没有结婚的，他们呢也受一个整体的社会环境的影响。我要自由，我要为我自己着想，我要过自己潇洒的一生，但也有一部分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对象，那么就不像澳洲。我想在中国的时候，不像澳洲说是你可以做单亲妈妈，政府可以给你包一切，孩子也没有问题，是吧？可以上有户口啊，什么都没有问题。
现在中国也可以了，非婚生子也可以上户口了。
对，那么就是说以前有很大一部分我认识的女生哈，包括以前我公司的女生，她们找不到合适的结婚对象，那她们只能为了维护自己的自尊，说我不想要孩子，我就喜欢一个人很潇洒的过，但不是这样子的。实际上还有一部分呢，年轻的时候说我不要生，我什么虽然结婚了，但是呢到了后期他们还是会后悔的。为什么说35岁以上的就是生孩子的
生育率
比较多了，就是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受社会的影响，要追求自由，自由过了火，等到他们想就是想生的时候，可能是有一些可能就是根本就生不了。再有一部分就是生，那么就是到了30几岁之后，自己的思想会转变的，不是一成不变的。但是我觉着20岁以下做妈妈少了呢，是个好现象。我不觉着上一次讲的说是16岁还是10几岁的就女生，也就我女儿这个年龄左右的就生孩子，
你说自己都还没有成熟独立，对不对？
对，根本就是不负责任想法。虽然澳洲的这个对单亲妈妈的福利很好，但是孩子呢不是说你福利好就 OK 了，你需要一个完整的家庭。
是，
我还是鼓励年轻人，就说我不是鼓励别人哈，我鼓励我自己的女儿大学之后，读大学的时候，
经济和人格都独立了之后，成熟了之后再来考虑这个。
有合适的男生可以交往作为朋友，因为你确实是结婚不是说你随便一个人你就可以跟他结合的，而且呢也不要因为惧怕就是结婚以后你的这个 爱人、你的丈夫或者是你的妻子是什么样的人格，两个人合不来而担心而不去结婚，是吧？至少大家要经过一段了解，能够三观相投的那么结合，那以后结婚之后生活中的一些摩擦也好啊，那什么也好，大家相互了解去解决，那实在不行的话你离婚了也没有问题的，是不是？
哎，刘女士非常看问题很豁达哈。
对，我是觉着我们为什么我们是人类，
都是
就是
对
是的是的然后为什么我们是人类，我觉着如果不生，据我自己的感受哈，我认为如果没有子女，就是作为一个女性，如果你不做没有子女不做妈妈的话，真的是这个一生是有点遗憾的，我是这么感觉。
好，非常感谢刘女士哈。那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一下，很快又来接听我们接下来听众的电话。谢谢刘女士。听众朋友，欢迎继续收听周四的微声音，参与我们今天的话题，就是澳洲的生育率不断的下滑，年轻人怎么就不敢生了哈？那以前我们说到澳洲被称作是老人和孩子的天堂，但是现在哎，出生率通过这个统计局的显示数字已经下降到了这个历史的新低。那澳大利亚的我们叫老龄化社会面临着严重的挑战。那听众朋友，您觉得作为社会的一员也好，作为父母也好，您觉得澳大利亚曾经适合生长孩子的环境为什么改变？大家为什么现在不愿意生或者说不敢生了？您对年轻人选择少生甚至不生孩子有什么样的建议？
非常欢迎您继续拨打热线电话1300-799-323，1300-799-323来分享您的经历、故事和看法。
对，我们前面的嘉宾也都分享了他们各自的经历和看法，有提出就是他确实有现实的问题，现在的生活成本太高，对吧，俊杰？另一方面呢，大家的意识呢也在发生改变，不管是年轻人还是年长的，那包括刚才我们的刘女士其实也是很豁达，她最后总结，人生就是一种体验，我们没必要就为了没有发生的事情去担忧，而是水到渠成，但是呢前提是你有一个独立的可能人格，独立的成熟的这个经济的条件的时候呢，来可能
再去做这个慎重的选择。
对，因为这个是真的，不仅对自己对孩子，他对整个家庭的影响是很大的，因为我们讲养育一个孩子来算算这个账，这个真实的现实的情况。
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教授本·菲利普斯博士呢，他呢这个给大家算了一个账啊，
对，
他的这种算法呢是基于调查的统计方法，这个是比较专业的一个说法，我们不讨论他这个算法究竟
对
怎么样专业，
他的这个原理在哪，我们就看看结果哈。
他说呢，估计呢家庭这个会将可支配收入的13%用于第一个孩子，之后呢每增加一个孩子呢，这个可支配收入的支出比例会增加10%。
大家可能对这个具体的数字是多少呢，就是对于一对税后收入处于平均水平大概是130,000澳元一年的在职的夫妇来说，这就是第一个孩子每年大概是要花170,000澳元。他并没有提到就是会有什么上私校这种之类的，就是很正常的公校，那之后每一个孩子每年大约呢是要花费130,000澳元。
也就是说呢，如果要把第一个孩子抚养到成年，这对夫妇在18年内大约需要花费300,000澳元，是按照今天的这个澳币的价值来计算的。之后呢，每个孩子大约需要花费230,000澳元。
但大家可能没想到，低收入家庭在子女身上的支出占比更高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在这儿就跟大家不分享了，也非常欢迎大家在 SBS 中文社交媒体上去继续留言。我是谢欣，
感谢您在清晨的陪伴，我是刘俊杰。
接下来是2个小时的广东话节目。
喜欢、分享、评论，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。